很高兴看到一些新来的朋友，袁牧师告诉我他的嫂嫂今天在我们的当中，哎，欢迎你。那过后呢，我们会彼此的问安。那他还有一些家人在我们当中，坐在我们前面。那弟兄姐妹，过后呢，请向他们打招呼，彼此的认识。那我们的这个连弟姐也今天来参加聚会，我们很高兴她长久的时间没有来，今天她的儿子带她来，好，她跟我们招手，我们很高兴能够看到她，好一段时间没有不能够去探望她，因着某某的原因，但是她今天能够来，我们很高兴。那你是首次在我们当中的，我们要欢迎你。那当然弟兄姐妹，我们也非常欢迎你，不然你以为牧师不欢迎常来的弟兄姐妹，不是，我们一起来，这神必定是欢喜，那我们一起来荣耀我们的神。今早上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以扫罗这以色列国的第一任王。那我们是继续查考撒母耳记这一本书，那我们今天来到第九章，第九章呢就告诉我们以色列国找到他们的王，也是以色列国的第一任王，名叫扫罗。那在第八章里头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求要有一位王来治理他们，从这里给我们看到以色列国和其他的国家有不同的地方，当然有很多很多不同，那其中的一个不同呢，在这里就是以色列国一向来没有一位王，就是说一个人做王来治理国家，但其他的国家就是以色列国周围的国家呢，他们都有王帝治理国家。那以色列国是由谁来治理的？那我们都知道，一向来自从他们离开了埃及到这时候呢，神治理国家，神是他们的国王，但他们现在要有王，就是有一个人当王来治理他们。其实老早神已经告诉以色列人，他会为他们兴起一位国王。那在这时候呢，我相信第八章的时候，犹太人他们自己选择在他们要的时间来立一位王。为何这个灯光？好，可以打开前面的灯光。好，谢谢。好，在这时候他们就要照自己的时间来选一位王，但根本上呢，这个求王是没有错，因为神老早呢就告诉他们说他会为他们兴起一位王来治理国家。那这个以色列人求王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他们的态度，态度是因为他们开始拒绝了神，他们不要神来治理他们，他们要一个人，他们眼睛看得到能够率领他们去打仗的一个人做他们的王。我看这里我们的这个电线有出了一些问题，不用紧。好，不用紧，我们继续。因为没有影响到你们吗？影响到我。好，所以刚才说他们的问题是在于他们的态度，他们要一个人来治理，要一个人来带领他们去打仗。那这个 在另一面呢，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啊，神啊，你不需要带领我们去打仗，我们要一个人，一位勇士带领我们去打仗。所以他们在态度上渐渐的呢，离开着依靠神的心智。所以在这里，神认为，神看到他们的心，神看到他们已经不再依靠神。那今早我们看到神为他们兴起了一位国王，神也把这位人选告诉了撒母耳，这个人就是扫罗。那第九章呢，可以很简单的分成两部分。那今早的经文呢，我们刚才读的是第九章的分段的第一部分，那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是给我们看到这撒母耳去寻找王，第一到十四节，然后从第十五节到最后的一节二十七节那里呢，我们看到撒母耳找到一位王，所以很简单的分成这两部分。所以我们首先来看这撒母耳去寻找一位王，那第一章对不起，第一节告诉我们，第一节说有一个边雅悯人名叫祭司，是边雅悯人亚非亚的训书孙，比格拉的正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那你从这一节经文有没有感触到撒母耳在寻找一位王？没有这样的，当你读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他在找王，对吗？其实第八章的最后一节呢，有暗示我们啊。那请看第八章的最后一节，那看最后的一段，第八章最后的一段话说，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那想一想，那时候以色列人来找撒母耳啊，为我们立一位王，那他们一求然后再求，然后撒母耳就在第八章二十二节的最后的一句话说，你们回去你们的城。那给我们看到的就是撒母耳在这时候呢，他已经答应了以色列人要他们 为他们找一个人为王，那他也开始了寻找一个适合的人选。我个人相信撒母耳记上下这两本书是撒母耳写的，撒母耳本身亲身写了这一本书原本撒母耳记上是一本书，是过后有人把它分成上以下这两本书，是一本书一个人当然也有人相信呢，除了撒母耳还有其他的人写了撒母耳这本书，但我个人相信最少在这前面的几章前面的几章，你问多少章这个我很难去答，因为圣经没有明示告诉我们，但我个人相信前面的这几章，包括这里第九章，是撒母耳他亲身亲笔写了这一段话。那为什么他会以这一个边雅悯的一个家族来做开始呢？他乃是要介绍。所以你想一想，当你写书的时候，你已经知道结果了，那怎样介绍你的结果呢？他就以这个家族祭司的儿子扫罗来做一个开始。所以你看前面的第几节经文，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呢，他把这个家族的背景让我们读者来认识。因此这里给我们看到呢，他已经在第八章之后呢，已经开始去寻找一个人，神所拣选的 为以色列国的王。那从第二节我们看到这个扫罗他的外观，他的人，第二节告诉我们，这既是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人高一个头，所以这里写得很清楚，这位年轻人其实不年轻，圣经告诉我们，他被不是圣经，历史的记载，就是当人在看这个整个历史，在计算这个年数的时候，他们认为在这时候扫罗应该有30到40岁，有人相信是30，有人相信是40岁，那我就给你们这样的一个阶段，30到40岁不算是年轻，但很多时候圣经却记载人在这一段年龄是算年轻，记得吗？提摩太，保罗说你是年轻的啊，提摩太，那时候提摩太应该有40岁了，但是在保罗的眼里他是一位年轻人。我看你们做父母的，看你们已婚的儿女们，还是很年轻，对不对啊？所以有同样的这种感觉。好，那扫罗他高大俊美，很英俊，对不起，他又很健壮，所以扫罗是一表人才，所以你一看你就知道，哇，这个是做领袖的人才，当然这个是我们人读的时候是看这样，而其实 在这一段经文，神的确选择这样的一个人做王。过后我的结论要告诉大家，神有主权，但的确神有选择。过后第二个王大卫，大卫的家族就不同了，大卫是比较简单的，出生于这个牧羊人的这个家庭。那扫罗呢，我们继续看，我们看第一节他告诉我们这个家族，他们是大能的勇士，他们是勇士，那这个字勇士在原文带有含有两个不同的意思，就是当我们看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两个可能性，一就是这个是一个当兵的家族，所以他们是一位勇士，所以他们是军士军人，所以一家人从训祖父到正祖父，然后接下来呢都是军人，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的看待。其实这个勇士啊两个字，在原文也可以用于财主的意思，就是他们是有很富有的一个家族，那当军官的又富有，我看这个就很适合这里的解释了。那你说财主，我们中文圣经呢就把它在括弧里头，你看你的圣经在括弧里头有一些小字，有没有看到 OK， 他们是财主，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它有两个可能的这个解释法，那你把它这个合并，你把它拼起来呢，他们是就是战士，而他们多年来为国效劳，所以他们是一个富有的一个家族，所以扫罗是有名堂的，从一个有名堂的家族而出世，然后他身体又强壮又高大是一表人才。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扫罗的第二个特征，他的优点， 第三、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他勤于在他父亲的服务，就是他跟着父亲，他侍候父亲，非常的殷勤。父亲所吩咐的，他就去行。他是一位儿子，能使父亲感到很高兴的一位儿子。那我们先来读第三和第四节，请看第三和第四节。第三节说，扫罗的父亲既是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着仆人去寻找驴。第四节，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地，又过沙利沙地，都没有找着，又过沙林地，驴也不在那里，又过边雅悯地，还没有找着。所以我们可以继续读下去，他到了好几个地方都找不到这个驴，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这个是一段的距离，所以他找了好几天。他不是说今天我到了这个山，明天两个小时后就到了另一个山。这里要暗示我们的就是他找了好几天还是找不到啊。那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就是扫罗他出生在这个有名堂的家里头，他是那家的公子。我们说公子，当然王公，我们说王帝的儿子是公子，他是公子对吗？富有的家族的儿子都是公子嘛，所以公子啊。当父亲说你带着一个仆人去找驴的时候呢，你可以想，他可以说家里有这样多佣人，若他们是军人的话，他可以说派一队军人军士去找吗？为什么要我去找？这里给我们看到扫罗他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他勤于在他父亲的服务，就是说他在父亲的命令之下呢， 他去做。他没有因为他的身份，他是儿子的身份而说为什么我去。所以我说扫罗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这里也给我们一些的功课。扫罗没有因为去寻驴而觉得是一个很低微的工作，这是下人，这是工人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找东西不是我的工作。那我们很多时候呢，把这样的一件事情呢推给别人，但是扫罗他没有。那弟兄姐妹，尤其是年轻人啊，我们需要这听从父母的话。那听从父母的话要从最简单的事情，就是当父母要求我们帮他们找东西，那有时候是找你自己的东西，我们要很愿意，因为这个不是低微的工作，这也不是一个难做的工作，这是一个态度上能够去完成的工作。扫罗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神在预备这个扫罗当以色列的第一任王。在这里呢，我喜欢斯布镇的评语，斯布镇 Spurgeon 他的comments， 他说扫罗勤于在父亲的服务，即使该服务只是寻找一些迷路的驴、迷失的驴，虽寻驴无果效，但他无怨言。记得他到了好几个地方，他没有说哎呀两个地方又找不到不要了放弃，因为他忠心地复行他的人生的职任，因此他可以升到更高的位置。所以在最基本的 这个服务，他能够忠心，所以这样的人他能够被神升高去做一些更高位的职分。他是一位勇士的儿子，也有勇士的本质，然而他是如此的这谦虚的一个人，过后我们会谈到他的谦虚。当父亲差他和一位仆人去寻驴子，他立刻就去。那司布正这里有一句劝勉年轻人的话语，他说，亲爱的年轻人啊，你们要从扫罗的服从学习，你们不可以轻视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责任。若你有这样的态度，你乃是预备自己去做一些更高职的工作。所以我认为司布正的这个评语呢，他说的非常好，也是我刚与大家提到的。所以第一，给我们看到这个扫罗的身材；第二，给我们看到他能够忠心的去服侍他的父亲，或者去做他父亲所差他做的；第三，我们看到扫罗顾念他父亲，他顾念他的父亲的担忧。第五节，到了苏弗地，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那我们需要明白，他们已经到了好几个地方，已经离家有一段时间，我们不知道多长的时间。他想到父亲在家里挂念，挂念的是什么？不是迷失的驴很正确。做父亲的当然在这时候想到的两个东西不在，驴还有儿子。你想他挂虑的是什么？当然是儿子好，他就对仆人说，我们回去，恐怕父亲呢不为驴挂虑，反而为我们挂虑他能够顾念他父亲的感受，在那时候的感受。那这里给我看到的就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家长的感受这里不单是向年轻人讲的哈，这也向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没有想到他人的感受。有时候是反过来有没有做孩子为家长担忧的我看有嘛，有这样的事情，有没有？有为家长来担忧，为他们的父母亲担忧好，无论是做儿女还是做父母的，我们要想到他人，我们要顾念他们，他们是否在家里在担忧呢？那年轻人，有时候你说，哎呀，我出去晚一点回来，不用紧了那你没有想到在家里妈妈在这顾念你，在担忧你的安全。你没有想到说要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向他们报平安这些事情我们不常去想到，对吗？我们想到就是我有自由我看当然你有自由，但是你要顾念父母在家里的感受，就是他们挂念打个电话报平安，若不需要在外太迟的话就回家。你没有想到要与父母在一起不好等到没有机会才想到，哎呀，我没有机会跟父母在一起了，现在有机会，让我们把握机会，用时间跟我们亲爱的家人父母儿女父母在一起的沟通好这里给我们也看到这个扫罗， 他有责任感，这是非常重要。我们要成为一位好的领导者，我们要有这个责任感。那你说跟随的需要责任感吗？当然也需要。那我们跟随的不听从这个领袖的指挥，那怎样完成我们的任务呢？所以这个整体的来讲，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责任感无论你是做跟随的还是你做领袖的，我们要有责任感。在这里扫罗给我们看到他有这样的好的态度。那扫罗的优点第四，他听仆人的话那有没有想到我们可以听这个我们下属的话？有没有说做哥哥的会听弟弟的话？当然他们所讲的话一定是要正确合理的那有时候神会用他们来指教我们。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扫罗听仆人的话，第六到第十四节一段很长的经文，让我来分把它分成几段。首先我们看到旧约神兴起神人来指引以色列人的道路。我们看第六节，仆人说，这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在旧约的时候，神兴起先知神人来引导他的百姓，就是神的百姓。这些人就是指着先知和神人呢，神给他们一些特别的悟性，能够分别这个不同的情况，就是他们能够看情况，而从那里从神那里呢得到一些的解答在我们的经文里头呢，我们看到他们去找一位神人，这位神人就是撒母耳，对吗？那撒母耳呢过后告诉他们说他们父亲的驴找到了。那撒母耳怎样知道？当然是神指示他，所以神使用撒母耳这位神人来帮扫罗找驴子驴子找到了。那这里给我想到在旧约的另一个故事里头，神也使用一位神人来找东西，你记得哪一个故事吗？可能你记得以利亚圣经说有一群这个先知的这个门徒，他们去砍树在砍树的时候，一位门徒呢的这个斧头，他的斧头那个头有手抓的那个，还有那个头那个头掉进水里。那以利亚呢就是那一位神人，若你看列王记下第六章五到七节，那位神人就是以利亚。以利亚呢是神使用的那位神人，使到他们或者那一位门徒能够找到那个斧头。所以你看到吗？这位神人不但把神的话语传给以色列人，在这时候呢也帮以色列人找东西这是在旧约。因为旧约的时候呢，神就是使用先知一些神人神兴起的人，使用他们来带领以色列人那今天不同，今天呢我们是有神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所以神的话语会引导我们。在这时候驴不见， 仆人说，主人啊，我们去找一位神人。那从这样的一件事情里头呢，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个功课。这功课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到尽头的时候我们才求救，到了尽头，哎呀，没有法子了，好，我们才来找先知啊。当然今天就是所谓找牧师啊，我们不好等到这个事情哈，这个已经显大了，已经大了，很难很难去克服的时候才来求救啊。我们要从最小的开始的时候就懂得要来求帮助啊，求人来指示我们，让我们知道明白神的心意。那这里也给我们看到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很多时候用宗教来解决问题啊，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对吗？好，做些法事，希望接着法事啊，问题可以解决，病可以医好，对吗？啊，那啊，没有法子了，哎呀，求教会来为某某人祷告。啊，当然，我们应该为他人祷告，但是我们需要帮助的，不要等到这个尽头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来，然后我们要尽早了，也不好以为宗教是一种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出路，不是这样，宗教是帮助我们。当我用到宗教的时候，我是这个一个很大体上的来讲，但若我要更直接的说，我们信上帝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与上帝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我要上帝来改变我的生命。所以当我的生命有了大的改变，我们会看到很多的问题会渐渐的有了解决的方法。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么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当神在里面改变我们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在外面，我们的外面活出一个很有喜乐很有满足感的生命，这是非常重要的。仆人提议去找神人，那在这时候扫罗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找先知必须带礼物。这个带礼物是保罗，对不起，扫罗扫罗他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们应该带一些东西，这是我们东方人的想法，对吗？很多时候去探访，所以带一些东西。我认为这样的习俗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啊，因为带一点东西礼品送给人，这是好。所以他想到要有礼物祭物送给神人，他又说我身上的东西已经用光了，食物已经用尽了，那怎么办呢？这时候他的仆人说我还有四分之一舍客勒的银子这已经足够给这位神人，好让他来指引我们该走的路。所以你看这位扫罗他能够听这仆人的话，这是很好。那在这时候他没有银子，他也没有说不行，我不能拿你的银子。 所以有时候神会使用我们在家里比较年轻的，或者在外面在工作的地方你的下属，来教导我们一些的事情，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可以接纳。那继续下去，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我们看到扫罗和他的仆人呢，遇见几位的少女。第十一节，他们指着扫罗和他的仆人，上坡要进城，就遇见几个少年女子出来打水，问他们说：“先见在这里吗？”他们已经来到这个先知的，他的家乡，他们想知道先见已经在这里吗？那十二节，女子就回答说：“在这里，他在前面，在你们前面，你们快去，他今天正到城里，因为今日百姓要在秋坛献祭。”那个时间配得非常好，他们刚到了这个城，先知也来了这个城，因为当天呢有献祭。那你想一想，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背后谁在这个操控呢？我们说操控是神，神在安排一个很好的时间。当然这个时间呢，是为了要给撒母耳知道扫罗是他心中所选的王，这也要让扫罗知道撒母耳在寻找一个人做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所以你看时间非常的准确，所以当我们把事情都交托给神，神会为我们安排每一件事情都很妥当。那我们是否把每天的事情，我们的一切都交托给神呢？让他来指引我们的脚步。那你会说：“哎呀，牧师，有时候我把事情交托给神，但是事情的发生是在我意料之外，就是我没有如此的安排，但是这个相反的事情发生了。”若是这样，你有没有想到这也是神在安排啊？这是神在安排。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神他的意念，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在这样的情况里头呢，我们还是要学习感恩。但在平时一般上，当我们把事情交托给神的时候呢，他一定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照着我们所安排的、所要做的呢，非常的顺利的去完成。那从第十五节到十七节，我们看到撒母耳找到以色列的王。那从第五节、十五节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别拿米地到你这里来，你要告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十七节，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所以在这里扫罗找到了神所拣选的这以色列的第一任王。所以你看整件事情 有人在工作，就是撒母耳他去找，所以要大家看到的就是他的确有去找，他没有说哎，以色列人，以色列的长老们啊，你回家去啊，就回去等。给我看到的就是从第八章的后段还有前面的九章的几节，他有去找，但是落成这件事情找王的这个结果是神在带领，神他自己引领我们，我们可以相信神的旨意必成全吗？神是大能的。所以结论是，神听了以色列人，神也应验了他自己的话。神在创世纪三十五章第十一节，生命记第十七章，早就告诉以色列人，他会为他们兴起一位王。就在这时候，神的话语应验了，有一位王来治理他们。所以，神的话是我们必定要听，必定要相信的。虽那时候以色列人的态度上出了问题，他们的态度就是我要一个人，我要这个人来带领我，他们没有想到王，这个神一向来是他们的王，是他们的元帅。虽人有软弱，神仍然是信实的神。你相信神是信实的吗？神有主权，他选择了扫罗当以色列的第一任王。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扫罗的故事，过后他当王之后呢，他非常的高傲，他做了一些他不该做的事情，他违背神命，但神还是开始的时候拣选他。那你会问为什么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哎呀，这位领袖兴起，那过后不久之后我们看到这位领袖又跌倒，那我们再问在哪里出了问题呢？当然出问题是在我们人，不是神。我要大家看到的就是神给扫罗有这个机会，当然他的人才啊是很标准，对吗？高大啊，又健壮，他的家族好像很标准。好，神选择这样的一个人来当王，这是他的主权。神给了扫罗一个机会，扫罗可以成为一个以色列国最好的第一任王。但他没有把握神给他的机会，在当王之后不久之后，他因为开始高傲了，而渐渐呢，我们看到他在跌倒的途中，一步一步的跌倒，直到神说我要再选一位合乎我心意的王，那第二任王就是大卫。所以神给我们有机会，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有同样的机会，那你怎样去善用神给我们的机会呢？我们可以丢失，我们可以拒绝，我们可以做一些使到我们被淘汰的。那愿神帮助我们，从今早的这个信息里头呢，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很好的功课，让我们在家里在生活上去应用的。我们来做个祷告。